出性造就，第三十一课，择配。第一部分，神的创造是创造两个半个人，所以除了神给恩赐守童身的以外，其余的人都得结婚。所有圣经的教师差不多都是这样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来择配，就是来找那另外的一半。什么叫做择配呢？择配的意思是神造你这一半，还造另外的一半，所以你要去找出那另外的一半，你才能够成功做一个。所以你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要教年轻的弟兄姊妹去找另外的一半。找另外的一半的意思，就是为着要能够成全这一个。所有的两个半个仍旧是半个的时候都没有用，你必须找到另外的一半。一切能找着你那一半的，那才是对的。你如果找到两个半个在一起，仍然是半个，这一个婚姻马上出事情。所以要给出信的弟兄知道说，我们是相信说，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所以要去寻找神所配合的那一个。少年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好不好，与教会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不能不管这一件事。你们要看见这一件事的要紧，并且要让他们做得对。我们自己要看清楚，才能带领他们做得好。如果在婚姻的事情上路不正直，出了事，将来他们家庭的难处要变作教会的难处，我们的负担就太重了。所以要对他们说，盼望你们对于婚姻在神面前要把心开起来，没有成见，而同时冷静地对付这件事，是客观的对付，不是主观的对付。因为主观的对付很容易心太热，头脑也太热，变作许多地方看不见，看不清楚。要叫他们学习冷静的、客观的，在那里把每一件事在神面前好好的考虑过，不要情感受冲动，过分热切的话就跳进去。你们要告诉他们，婚姻在基督徒中是跳得进去跳不出来的，不是像世界上的人那样跳得进去也跳得出来，我们是不能跳出来的。所以在没有跳进去以前，必须好好的考虑过。我在这里要提起婚姻的基本条件，要出信的弟兄姊妹冷静的在神面前考虑，一个一个的解决过，不是随便的做。雅各娶拉结总比雅各娶利亚容易成功，所以我们绝不轻视天然的吸引，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弟兄就行，或者他是一个姊妹就行。你做弟兄做姊妹没有吸引的问题在那里。你如果要叫他们两个结婚的话，你不能在那里一点不顾到婚姻构成的成分。请你们记得，在婚姻的构成里面必须有这一个吸引。美国宣道会里有一个贝文博士说一句话很好，互相的吸引乃是爱最高的表示。他是一个主所大用的仆人，他再说，主叫你和所有的弟兄姊妹做弟兄姊妹，这里面没有吸引的问题发生。但是主若叫你与一个人结婚， 那就必须有吸引的问题。请你们记得，连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都没有忘记这件事。保罗也是说，你自己以为是可行的，你自己喜欢这样行，那就可以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婚姻这件事上，你总得自己乐意才行，你自己总得看见这一件事可以这样行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所以你们要让出信的弟兄们看见说，必须有天然的吸引，这一个实在说起来是不必教的，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晓得在婚姻的成分里有天然的吸引。不过要给他们看见，在主里面年长的弟兄也是这样承认，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事实上他们自己会知道，因为凡没有天然吸引的那一个婚姻，结果都是不好的，并且那一个婚姻的成立非常勉强。你们必须叫出信的弟兄能够看见说，我如果要挑选一个婚姻的对象，我必须欢喜他的同在，我能够享受他的在一起，我不至于忍耐他的同在，乃是欢喜他的同在。许多人和他在一起是忍耐着和他在一起，不是欢喜的和他在一起。不过要给他们看见，在主里面年长的弟兄也是这样承认，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事实上他们自己会知道，因为凡没有天然吸引的那一个婚姻，结果都是不好的，并且那一个婚姻的成立非常勉强。你们必须叫出信的弟兄能够看见说，我如果要挑选一个婚姻的对象，我必须喜欢他的同在，我能够享受他的在一起，我不至于忍耐他的同在，乃是欢喜他的同在。有许多人和他在一起是忍耐着和他在一起，不是欢喜的和他在一起。你们必须觉得对方的同在是我所快乐的，是我所宝贝的，我们两个欢喜在一起。你如果不能欢喜对方的同在，或者对方的同在在你身上并不是一种享受，就不要结婚，根本在结婚的条件里缺了一个。你们要给这些出信的弟兄看见说，这一个欢喜或者享受对方的同在，并且不是暂时的，乃是长久的，就是说你自己能够觉得说，这一个同在过30年50年我还是欢喜与他同在，不是过3天5天就不喜欢了。这一种的吸引乃是婚姻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不多提，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都知道。不过你们做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姊妹，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要结婚的时候，你们必须自己清楚，也要给他们在这一件事上注意。天然的吸引是第一要注意的事。第二，必须注意身体的健康。大的爱能够超越过身体的软弱，这是事实。我们也承认，有许多人结婚乃是为着要服侍对方身体的软弱。在英国有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结婚，是因为那一个姊妹眼睛瞎了，所以那一个弟兄要同他结婚。这样的事在教会的历史上也相当的多。人因为有很大的爱， 所以人超越过身体的软弱。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在普通的情形之下，我们不盼望每一个人有大的爱。请你们记得，在普通的情形之下，身体的软弱会伤害婚姻的成功。身体的毛病一多，有一边的牺牲太大，就自然而然会叫这一个婚姻很不容易成功。在这里，一个接受的人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自私，一个就是有感觉。一个自私的人就是学会拿不会给，只会收不会支出的。如果两方之中有一方软弱，有自私，总是以为该有这一个帮助，另外一方只要稍微过一点的时候，找出这一个自私的情形来，他就看不起你，他只会替自己想，不会替别人想，你就起手轻看你的丈夫。或者说，你这一个人不是自私的，乃是充满感觉的人，这也相当困难。你感觉一多，或者是你的妻子服侍你，或者是你的丈夫服侍你，你就觉得说，对方一直替我牺牲，不应该。叫丈夫或者叫妻子一直在那里供给你，你在那里接受这一个优待的时候，不容易过日子。所以在普通的时候，疾病也会影响到婚姻的成功。现在我们不提接受的人，我们换一边来说，在身体不好的一方面，接受的一方面，有自私的和有感觉的两种。说到服侍人的那一方面，或者他是肯牺牲，或者他是感觉牺牲必须有限度。许多时候肉体软弱的时候，在那里给人的忍耐很容易用完。人的忍耐不是没有限量的，等忍耐用完的时候，家庭里就出事情。有的时候不是忍耐用完，是不肯牺牲。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看见，如果对方是自私的，你轻看他；如果是有感觉的，你叫他觉得亏欠，好像你借贷给人。人如果是自私的，你给他，他就拿，一直拿，一直拿；如果是有感觉的，你叫他难受。所以这一件事，我愿意指明给你们看见，身体的健康虽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以后家庭的日子里，定规成功做很大的难处。健康虽然不会成功做结婚时候的难处，但是定规成功做结婚以后的难处。比方说，我认识一个丈夫，生病生得非常严重，结果他的师母要出去做事来养这一个家，所以师母白天出去做工，晚上还要回家来当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只能盼望做一段的时间，不能盼望做太久的时间。这位师母可以做一个月，做两个月，但是不可以一直做下去。在平常的情形中，不能太过分。所以我相信，一个婚姻要成功的话，男女双方健康的情形应当差不多，不能有一边病特别严重，不然的话，在特别受试炼的时候不容易受不起。所以要叫出信的弟兄，在婚姻的事情上要注意对方的健康如何。第三，要注意遗传的问题。婚姻的事要冷静地考虑，要看得相当远， 要注意遗传的问题如何，要看他个人的健康，也要看他祖先的健康。遗传这件事不只是医学上的，也是圣经上的。主的律法说，不听他话的人要刑罚他直到三四代，听他话的人要祝福他到千代。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散漫的行为，有不法的行为，是因为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在他前面好像随着狂风来撒种似的。圣经里说，随着狂风来撒种的人乃是随便行为的人，结果这一个人可以蒙赦免，可以得救，可以得着新的生命。但请你们记得，许多人得救有资格，结婚没有资格。主可以赦免他的罪，主可以赦免他的行为，主可以叫他在他的面前得救。但是如果他结婚，很容易生出一个孩子来，那一个孩子是很不容易得救的。你能够把你的恶种传下去，你不能把你的重生传下去。你只能种罪的种子，你不能把重生也传下去，叫他重生。许多的时候，这样的人一传下去的时候，下一代犯罪变作很厉害，做事情很不守规矩，要使你非常痛苦。我不是说在刚结婚的时候，是说在你后半生，为着你的儿女非常不容易。有的人说，某人那样属灵，怎么生出这样一个孩子来？有的时候你要觉得，一个姊妹怎么生出一个女儿来，是这样随便的女儿。这是身体的律，在那里第二代第三代要接受。在狂风中所撒的种，你要在台风中接受。你所种的是一个种子，你要去收。这样的种，一方面你要替教会多预备一个难悔改的罪人，另一方面你在家庭里多生出一个与你完全相反的儿子，这是相当困难的事。不过有的人是遗传上有困难，而是已经结婚了的，他就得学习求神的怜悯，脱离神政治的手，这也是神政治的手之一，这也是神安排的事。盼望神政治的手过去，免去这一个结果。所以粗信的弟兄在这里就可以注意的来看，到底他们家庭里的遗传是如何的，因为这和下半生有关系。我们姑且提起，虽然不太重要，但也得提起。第四，我们必须注意对方的家庭到底是如何。外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我娶她，我没有娶她的家。但是请你们记得，没有这样的事。一个女孩子出嫁，全家都跟着她来。一个人一结婚，你的全家都来，她的全家也都来。一个人多少总像他家里的人，你要看见他家里有没有道德的标准，有没有高尚的理想，对于事情的看法到底是如何的，有没有严格的生活的标准。这一个家里的人，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如何，女人对男人的态度如何，你只要把这些问题稍微看一下，你定规知道将来你的家庭如何。一个男孩子或者一个女孩子在家庭里受了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家庭教育，就是他对于家庭不满意，他家庭里的办法 不知不觉就坐到你所结婚的家庭里来，不知不觉的，迟早这一些作风都出来。我不敢说十个当中十个是这样，我敢说十个当中七八个是这样，虽然不一定一时完全显出来，但是他老的家庭，父亲的家庭是如何，陆陆续续就漏到你的家庭里来。所以你们要他们知道他们的婚姻能不能成功，他们要记下来，一件一件的对付过，要看他如何，也要看他的家庭生活好不好。如果一个家庭里的父亲对于儿女是非常严厉的，你就知道这一个女儿从这一个家庭里出来，或者这一个儿子从这一个家庭里出来，总是寡情的。从一个严厉的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总是寡情的。如果这一个家庭很和睦，父母都充满了爱，你就自然而然地看见这一个家庭里的孩子是温柔的，你很容易看见说他和人容易相处。你如果看见说在家庭里父亲和母亲都十分认真的，你就自然而然地看见从这一个家庭里出来的孩子，他的感觉定规是往里面去的，不是往外面去的，因为他二三十年的经历是往里面去的。因为这一个人的感觉不会往他的父亲去，不会往他的母亲去，是会往自己去的。你如果要挑选一个冷的丈夫是可以，你如果要挑选一个热的丈夫不行。你如果挑选这样的女儿，你的感觉定规往里面去，不往着人去。家庭是这样一种情形，不敢说十个就有十个，但十个总有七八个是这样的。家庭的情形总是在第二代彰显出来。所以这话是事实，一个人要娶一个女儿，只要看她的母亲，不敢说完全对，但多少是对的。你只要看她的母亲怎样对待她的丈夫，你就知道她将来怎样对待你。因为她看了二十多年，她学都学会了，他能够天天看见他的母亲怎样对待他的父亲，他能够不照样对你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不说十个里面十个如此，我说十个里面有七八个是如此的。举一个比方说，你看见人性情强的，你和他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可以非常温柔，但是从性情强的家庭里出来的，他迟早性情的强悍要出来。如果在家庭里有约束，没有打骂吵闹，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人，你看见他很有礼貌，不随便说话，不随便打骂，也很少吵闹的。但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孩子，至少知道吵是大事，吵是错的。你要他打骂，好像是要他爬过一个大山才可以。如果碰着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从一个家庭里出来，是天天吵、天天骂的，请你记得，今天他和你来往很客气，但是这靠不住，这是临时学的。到有一天他放松一下的时候，他在家里的全套功夫都要使出来，因为他在那里骂是很容易的事，吵也是很容易的事，你在那里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在婚姻之前要看他的家庭如何，这不一定可靠，但是也许十分之七是这样的。要去看他的家庭的情形， 你欢喜不欢喜？如果是欢喜的，将来十分之七八是这样。如果觉得情形不对，不要盼望他做例外的人。要做例外的人，倒是不容易的事。请记得，人所受的教育和看法不一样，人的看法是一样，习惯又是一样。他告诉你，家庭里有吵、有骂、有不好的事，等一等，他自己也吵、也骂，习惯很不容易改。你们要给弟兄们看见，娶一个姊妹，是把他一家的人都娶来。你们要给姊妹们看见，嫁一个弟兄，是嫁给一个家，嫁是嫁给一个人，事实上是他整个家都一同来。所以对于他的家庭，你们要仔细的看。第一部分完。